得胜的名。阿门。好，上一次呢，我们说我们就圣洁系列的最后一篇哈。上一次本来想就是最后一篇，我本来一开始圣洁开始，我想的大概是讲五篇或六篇，我就觉得是五篇到六篇。然后今天是第九篇啊，因为我这一周我一直在思想什么呢？我这一周一直在思想第一诫命，我一直在思想第一诫命。第一诫命是什么？是什么？第一诫命。爱神，然后是爱人，这是第一诫命，是爱神，其次也相仿，爱人。我就在想，第一诫命，耶稣说第一诫命，然后我们是否真的把这条诫命当作第一，也就爱神？我们爱神吗？你说我们上课，我们是爱神的，但是你是说每天把这个当作第一吗？我们谁是把它当作第一的？你常常想起来我要爱神的，你把它当作第一吗？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哈，我最近在想问题，所以我就想到说，爱和圣洁有没有关系？爱和圣洁密切相关，所以我今天要最后有一篇啊，爱和圣洁是密不可分的，密不可分的，没有爱的话谈不到圣洁哈。所以神拣选我们的目的，神拣选我们就是要做成一个生命，做成新造的人，做成一个生命，就好像一堆陶土，它要做成一个精美的一个陶器哈，一个陶器是像他的，是无有瑕疵的。然后你看见所有的人看见这个陶器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惊叹说，哇，这个陶匠太厉害了，哇，就是这么精美哈。所以他把我们要做成一个像他一样的无有瑕疵的一个人，像他，以至于跟我们在一起的人，旁边的人会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然后会发现说，天哪，上帝把他改变得这么好，哇，这个神太厉害了，这个陶匠太厉害了。所以我们是用生命来见证陶匠的，也就荣耀他了，对吗？是荣耀他的能力，说哇，这个人怎么以前是那个样子，怎么现在那么美，我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啊，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呀，哇，这个上帝太厉害了，你就荣耀了神的名了，是这样子用生命来荣耀他的。然后我们讲到说，所以成圣之途，我们讲到成圣的这个，我们今天说一下总结哈，成圣的途径就是你不断的顺服神，他在做嘛，他在做，我们不断的顺服他，以致成圣。所以有一种错误的成圣观，我们以前哈，我们自己多多少少，我们原来的成圣观都是觉得说，哦，成圣就是要做好人，啊，要做好事儿，然后我自己先定了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成圣就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用自己的方法，然后我靠自己来成圣。就我们以前，我们一谈到成圣，啊，不可能，啊，这个圣洁太难了，太难了，我做不到，对吧？我们一般都是这样想的哈，说啊，这个圣洁太难了，我做不到。因为你觉得圣洁成圣是你设定了一个标准，然后你用自己的方法，然后你靠自己圣洁，是吗？这个，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一个成圣观哈。就比如说，有些人他想用行善积德啊，我要做行为，我要做好事儿，然后呢，但是这个背后的动机，就是做好事的那个动机是想证明我好，我圣洁嘛，我做好事儿，证明我是好人，证明我好，我不断做好事儿，我就越来越好，不断做好事儿，我就越来越好。但是里面，他的里面可能是一个充满了惧怕、苦毒，一个不安的人，他的里面，他做事的动机，他里面就是我要做好事儿，我要除去这个惧怕不安，我要证明我是好人，所以他是外表的行为让人觉得我好，就是他在做好事的动机有可能是让别人觉得我好，我是好人，我好，久了就变成什么呢？久了就变成了假冒伪善，就是你里外不一的，里面没有释放，里面的苦毒是没有释放的哈，所以这个是错误的成圣观。那神的成圣法是他从里面开始更新人，他要在里面来改变我们，从里面开始做。那他的方法呢，就是恢复我们跟他爱的关系， 他是在关系里面来成圣我们的。关系里面，首先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赎罪祭、挽回祭，平息了神的怒气。我们先跟他和好，先和好，然后呢，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就进入了爱的关系，进入了爱的关系。然后在爱里面，我们的心灵得满足，我们的心灵被洗净，你就愿意在爱里，你就愿意顺服，你就愿意，你就不愿意犯罪，你就不愿意犯罪。所以就是爱带来了心灵的新样，对吗？你的心灵就不愿意犯罪了。我的心灵，我就是愿意让我的父喜欢，我不愿意再犯罪。我们一直用一个，比如说你家有一个女佣人，她一直偷东西，在你家就喜欢偷东西，就很多罪嘛。然后你怎么样成圣她，对吗？就是怎么样成圣她，让她不犯罪呢？我们举的例子就是说，你跟她结婚，让她从女佣人变成了女主人，然后让她进入了爱的关系，他就不愿意再偷，他也不用再偷，那个满足了，他不就满足了吗？所以是用一个身份，一个关系，不愿意了，这个改变，内在的改变就是这个愿意。我们一直说这个愿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词，他就不愿意，因为爱使他不愿意做让丈夫不高兴的事，对吗？或者是一个街上的一个流浪的一个小坏，就是那个坏孩子，你怎么样成圣他？你怎么成圣他？整天偷啊抢的，你收他为你的儿子，让他进到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在爱里面，这个孩子他就不愿意再做你不高兴的事情，不愿意犯罪，是这样来成圣，是心灵的新样。就是爱带来一个心灵的新样，也叫新生命，也就是爱给我们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不愿意犯罪，不愿意让父母不高兴，是愿意顺服的，是愿意做好人的，做好事。就是我不愿意再做那些事情跟我的身份不符了。哎呀，这个事情跟我身份不符啊，我是好孩子呀。这个事儿跟我身份不符，我就不愿意再做了，不愿意再做了哈。所以是恩典和爱改变人，才能改变人，也是在爱中，我们生出了这个愿望，这个愿力，这个愿望带来的这个力量，胜过了什么？胜过了罪欲。我们犯罪是因为你有一个欲望，私欲嘛，私欲怀了胎才生出罪。所有罪的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个欲的。有一个私欲，你不满足，你要有一个，你要贪，有一个欲。那这个愿意，我愿意，我不愿意犯罪的这个愿力，胜过了那个私欲，也是个愿望，对吧？你胜过里面想要犯罪的那个欲望，所以你就被成圣了，你就不会犯罪了。因为你不愿意犯罪，你也不用犯罪，你已经满足了，我在爱里面都满足了，我也不用去犯罪来保护自己哈。所以是爱带来了圣洁，所以爱和圣洁是密不可分。我们是在爱里面不断的，你那个愿力，你里面不断的蒙爱的越来越确据，我们就越来越远离那个罪，越来越远离那个罪。好，所以是爱与圣洁是密不可分，密不可分。可以说你心中有多少爱，你就有多少不愿意犯罪的那个心，你有多少，你有多少爱。所以它是成正比的，爱跟圣洁是成正比的。你越有爱的时候，你就越来越不会犯罪了，不会犯罪，就脱离了那个罪的捆绑。好，那我们今天看一下哈，爱与圣洁是密不可分。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我们来读罗马书13:8-10，一起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好，首先哈，爱就完，下一页，爱就完成了律法。什么叫做爱就完成了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要求，你不可以贪婪，你不可以犯罪，你不可以杀害，你不可以怎么样怎么，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很多的不可，不可犯罪。爱成完全了律法，爱带来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带来的满足感，使我不愿意再去做刚才那些不能不能的，我不愿意了，我也能够不嫉妒了，我已经满足了，我已经满足了嘛，所以我也就能够不嫉妒了。所以爱满足了那个律法的要求，爱使你能了，对吗？律法是要求，爱使你能够不做这个不做这个，所以爱完成了律法，完全了律法哈。那第二个，所以爱使你成圣，它完全律法了，它可以让你不犯罪嘛，就爱使你不犯罪了，所以爱使你成圣，所以是爱使你成圣。好，第二个，爱遮掩过犯。彼得前书说遮掩许多的过犯，什么叫遮掩许多的过犯？就是在爱里面我们能够原谅别人的过错，在爱里面你就能饶恕他的冒犯，你在爱里面你就能够，你就可以遮掩了，你就可以饶恕他了，你就可以遮掩饶恕别人的冒犯哈。所以爱遮掩过犯。第三个，爱联络全德。什么叫爱联络全德？就刚才说的怜悯恩慈，这些都是神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什么叫做爱联络全德呢？就是这些美好的品格都是从爱里面生出来的，它联络了，就是它生出来所有的，你有爱你就能忍耐，你有爱你就能够谦卑，你有爱你就有恩慈，所以它联络全德，所以都是从爱里面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读哥林多前书，就是那个爱的篇章哈，它其实是讲你心中有爱的时候，你就能结出这些果子，你有爱的时候你就能什么恒久忍耐，你爱了你就能够恒久忍耐，你就能够凡事包容，你就能够凡事盼望，你就能够不嫉妒，你就能够不自夸，你就能够不骄傲，不自私，不张狂，你就能了，你就联络全，它可以让你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还使你能够有这种美好的品格哈，控制住脾气，不发怒，不论断，有爱你就可以做到了，这是爱的果子。所以爱的篇章虽然是爱的果子，并且当我们心中有神的爱，这个爱是什么？这个爱是圣洁的爱，因为你有的是神的爱嘛。当我们有神的爱的时候，这个圣洁的爱它不会是像我们人的那种爱泛滥啊，没有原则的爱，它不会的，因为它是圣洁的爱，所以它一定恨恶罪恶的。所以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说，爱使人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因为那个爱是圣洁的爱，所以它是喜欢真理的，他不会说就会就是放纵啊，或者是溺爱啊，不会的，他的爱里面一定是有原则，有真理的，一定是有真理的。所以是从我们说在爱里说诚实话哈，所以爱里说诚实话一定是在一个圣洁的爱里面，你会发现哎，他这个问题，哎，他这个罪可能会让他受苦的，就这个问题，所以你就 想去说，因为你知道你不会纵容那个罪，所以不会，你会恨恶那个罪，然后你也知道这个罪让我的弟兄姐妹会受苦的，所以你就在爱里面就可以去说了。所以我们的挣扎哈，我们的挣扎就是我们的爱，我们的那个爱是不是神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人说了他可能不高兴哈，我们就不说了，对吗？那个爱你不够爱他，你心里还没有那种圣洁的爱，你还不够爱他。如果你不想说他，你就说算了。我最近其实在挣扎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朋友他让我陪他去什么法庭啊什么的，然后我知道他有一些事情，然后所以我有一种想法，算了，我不想管，我就是不想管。哎呀，但是我又觉得他有一些东西我要是不敢让他知道哈，他的一些罪他不知道，他要受苦他会继续受苦，我怎么让他知道？我的挣扎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怎么让他知道？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如果不就是算了算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哎呀哎算了，我不管了，我不要当那个不好不高兴的人，人家不高兴。但是又想，我到底爱他吗？我到底是像神耶稣这么爱他吗？所以就爱里说诚实话，我们会遇到这样挑战。好，这个所以爱联络全德哈，因此重生得救的信徒是以爱为中心的生活，因为爱成圣嘛，是爱使你成圣的。所以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是以爱为中心的生活，这个就是新约。你读新约的时候就是反复在强调，反复强调的，它必须是我们新生命的标杆，是我们新生活的关注以及实践的重点，就是以爱为中心。以爱为中心就是它是我的标杆，然后在爱上成长，然后越来越有神的爱。新生活的关注，常常要关注，哎，我的爱心现在有没有爱心？我的爱心现在怎么样了？我的爱心怎么样？我实践的重点，我有没有活出爱？就要以爱为中心啊！我蒙召新重生得救，就是以爱为中心了。因为你在不断的爱上成长，你也就成圣了，你就不断的成圣哈。所以主耶稣他就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他给门徒一条新命令，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新命令，那什么叫旧命令呢？什么叫新？为什么叫新命令？旧命令是什么？旧命令就是那些律法，就是那些律法，你们要怎么怎么，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就这些。新命令就是你们先要活到爱里，爱联络全德，所以叫新命令。这个更重要，这个更重要。你不要老盯着那些罪，你要活出爱，你要注视那个爱，在爱里面得完全。所以主耶稣在几本福音书里面都讲到这个第一诫命，所以他讲，我就在想，哎，我们到底真的把这个第一诫命，真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会想到这个第一诫命吗？我们会想到吗？他第一呀，我们会想到这个吗？真的把他真的那么看重这个第一诫命，爱神哈，爱神。今天我们就是来看这个第一诫命，爱神。有一个圣徒的典范，爱神的典范是谁？就是那个劳伦斯弟兄，他除了烧菜，他就是爱神，他就每天啊，你要读那个他的与神同在哈，他每天烧菜，然后剩下时间就是爱神，然后就烧菜啊，他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哈。我在想哈，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生活很 boring？ 有没有觉得很枯燥？你会不会觉得？会不会觉得很枯燥？有没有？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生活有点 boring 啊？哦，烧干活干完了就是爱神，就是爱神，那就是爱神哈。我想问你啊，你如果一直在谈恋爱状态，你会觉得 boring 吗？你在谈恋爱状态的时候，你没事干就是想，你 boring 不 boring？ 你枯燥不枯燥？你会枯燥吗？我原来有一个大学的新南威尔士一个同学，他后来还是我们当中第一个信主的，他也现在是传道人。我记得他当时呢，认识了一个在教会里面，他第一个去教会的，然后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就结婚了，然后我们参加他的婚礼。后来他们就说，哎呀，说哇，他俩很相爱啊，说这个弟兄呢，他上班， 那上班画什么图，然后他间隙的时候就会发一个什么短信啦，什么玩意儿了，就说我爱你，就是间隙的时候，就是他只要不干活，他就写个什么什么我爱你啊，他就一直在一种谈恋爱的状态哈、啊。你说他 boring 还是不 boring？你说他 boring 还是不 boring 啊？所以呢，劳伦斯弟兄啊，他已经是真实进入到新郎和新妇的这样的境界了，这是很享受的，对吗？这是很享受，怎么会 boring 呢？是，他已经到了最后，我们神要把我们做成的，就是新郎和新妇啊。最后他是来迎娶新妇的，新妇的就是爱成熟了啊，就是没事儿就是想着爱神，没事想爱神哈、啊。而我们得救的生命，这是我们的标杆啊，这是我们的方向，就是得救的生命啊，就是爱神。好，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一下哈、啊，那什么是爱神？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好难哦，我觉得说好像像一个律法一样，你要爱神哦，我爱不起来呀、啊，我好像还爱世界呀、啊，我怎么爱神哈、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什么是爱神哈、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枯燥，可能你还不明白什么是爱神，什么是爱神。第一个哈，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吧，下一页。诗篇63篇1节和3节，哈，是大卫写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首先，第一个，因认识神，你爱一个人，你不是糊里糊涂，你都不认识他，你会爱他吗？你那是愚昧，你就被骗子给骗了，那叫愚昧你。被渣男给骗了，你都不认识他，你就爱他，爱得不得了，那叫什么？你不，所以你爱他，第一个你得认识他嘛，对吗？是认识他的美善，认识他的全能，所以认识他的同在带来的那种平安、喜乐、幸福，于是你是渴慕他的同在的，就是这个大卫嘛。大卫特别知道，他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知道以色列的那个沙漠那个样子，那可我们是想水吧？你在那个最难受、最干旱的地方，你会想什么？你一定会想水嘛，对吗？他在想神的同在，可见他是多么认识神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哈。所以其实哈，像劳伦斯弟兄啊，一些特别属灵的人啊，每天在那爱神啊，他一定是尝过主恩的滋味了。他知道那个同在的那个美好，那个幸福。我现在有的时候，偶尔有的时候想到以前某种境界的时候，说哇，那个大概就是神的同在啊，就特别特别美好，你的心灵那种特别美好。九安娜，前面几次老说你要尝一尝，你要尝一尝啊，哇，那个让你真的是幸福无比的。所以神的同在哈，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的同在带来的平安喜乐那种满足啊，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啊，你一定会可想他的同在，你就会常常来到他面前来祷告，来亲近神，来爱他哈。所以真认识神，所以真认识神还有一个一定不会把神当人看。我们会觉得，我们让我爱神，好像让我们去爱一个人，你会觉得好像很难过啊。你不会把神当人看的，你真的认识他的美善，他的全能，太美好了，神太美好了。然后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你灵魂需要的那个满足，都是从他而来。你今生可以达到的最幸福的境界，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你就会渴望、可想那个同在，你就会一直来爱他。其实因着认识哈，认识，我的需要都是从他而来，我今生可能的幸福满足都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一定会花时间来亲近神的，你一定会的，一定会哈。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被滋养到。你知道的，那个是一种体验性的，滋养到的。所以劳伦斯弟兄他这个真的不是律法，不是律法。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圈的那个图片，他用的是箴言的一个经文啊，我当时还觉得挺好笑的。他的经文是说，箴言15章17节，吃素菜彼此相爱， 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是他的那个朋友圈的那个，我当时还想说，我就记住了，我就记住了，吃素菜彼此相爱。有些家庭不是很富裕啊，有些家庭，但是他们很和睦。我真的见过哈，有些家庭啊，他的孩子往往在那种父母相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的心灵有安全感，他的心灵常常是被滋润的，所以他的心灵就是稳妥的，他的整个的，就是他的心里面是很平安的，是很安顿的哈。所以，父母相爱，爱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是我们看不见。你以为钱给这些孩子钱不是，其实是那个爱。让他的心里面得了满足了，他就会平安。所以下一页哈，所以大卫他一旦失去了那种神的同在，他就受不了，他就会受不了，他老说：“你不要离开我的面，求你不要离开我。”我们有没有这种？你有没有？不要离开我，你先离开我，因为他饱尝这种神的慈爱，所以他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有没有这种体会？你有没有认识到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哇，那你当然会爱了，他比生命更好，你当然爱神哈。好，第二个，遵行他的话哈。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14:15，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很多经文哈，你要爱我，你就必遵守我的话。你爱一个人，你真的爱他的话，你一定会，你爱他吗？你一定会按他的话，你让他高兴嘛，对吧？你就会按他的话去行。而你当你按他的话去行的时候，带来益处的是我，更蒙福。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是愿意来遵行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语是带给我最大的福气的，带给我最大的保护，带给我最大的平安，是神遵行神的话，是遵行神的话啊。有一个牧师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哈，顺服神就像什么呢？就像你有一个大的金带，一袋子金子哈，很重很重，你背着哈，你不会随便就不要它了，很不容易啊，顺服神很不容易，但是因为你认识到它的价值、它的好处、它的益处，所以你高高兴兴的背着，虽然你很累、很苦、很不容易、很辛苦啊，但是你一定是高高兴兴的来背，所以。顺服神，在爱里顺服，应该是，其实这句话应该说是甜蜜的遵行他的话。在爱里，你就是甜蜜的，你不会不遵行，而且会高高，虽然有不容易，但是你会高高兴兴，叫甘心乐意，你的心里是甜蜜的，是甜蜜的来遵行神的话，然后你更经历他的祝福，更经历他的同在和祝福。好。第三个，爱弟兄。如果我们下面看两个爱的果子，如果你爱神，他会结出两个果子来哈。那第一个果子的就是你会爱弟兄。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两段经文哈。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神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他的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好，我想问一下哈，丹妮，像你们结婚的人，如果你非常爱你的太太，你会不会爱你的丈母娘？你会不会起码你想要爱她？如果你非常爱你的太太，你会不会把他们跟世人还是有区别对待的，对吗？你尽力要去爱她，对吗？ Anyway， 谁是特别爱自己的配偶的？如果你不是那么爱你的配偶，你不一定特别爱他的家人。如果你特别爱你的配偶，你特别爱的话，你会爱他爱屋及乌，你就会爱他所爱的。我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我真的爱不起来，就是，然后我就祷告的时候就想，哎呀，神很爱他呀，哎，我就发现我里面的心就开始改了，我想，哦，神也爱他，哦，所以好像我那个爱的能力就开始生出来了， 就只要我想到啊，神也爱他，好像里面就开始有爱了，就很奇妙，好多好多次都是这样了。这个是爱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定律吧，一个原理性的东西。就如果你真的是爱他，你真的爱他，然后他又爱他，你会爱他，对吗？所以他说，你要是爱神，你又恨弟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就是说谎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爱弟兄，你要查验你爱不爱神。对啊，这是一个，对啊，你到底爱不爱神呢？所以我们要查验哈。所以我们不能爱人，可能肯定，意思就是肯定你不爱神，你肯定不爱神哈。啊，所以爱的属性决定你爱他也会爱他所爱的。好，那第四个是爱神所爱，还要恨神所恨。你爱神，你跟他同心了嘛？你跟他同心，你还会恨他所恨的。不光是爱他所爱，你还会恨他所恨的。啊，诗篇45篇的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喜爱公义，你喜爱神喜欢公义吗？然后恨恶罪恶，然后你也恨恶罪恶，哇，神就这个叫爱神，这个你跟他一条心了，这个叫爱神。所以爱神所爱，恨神所爱，也是爱神结出来的果子，你会恨他所恨的。所以我们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我们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你会因为你恨恶，所以有些事情你会说，哎，我要去说一下或者怎么样，你要主持一个公义，因为你知道这个罪不能容忍，神也不能容忍，我也不能容忍，就是你发现我不能容忍那个罪，不能容忍那个罪。好，第五个果子，喜乐的果子。你刚才说爱神，他就什么喜乐油膏你，喜乐油膏你。然后约翰福音的这个经文也是我们很熟的哈，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好，我们一直说哈，我们人受造物，我们什么都不生产，对吧？平安，你生产什么呢？你是受造的，你生产什么东西？平安、喜乐都是领受的。你之所以能够平安，你之所以感到特别的喜乐，那个是什么？那是他在用他的油膏你。他用喜乐油膏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同在，他的喜乐释放在我们的心里。圣灵灵里面的这个油嘛，油都是预表这个圣灵，他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按着他的命令去遵守的时候，神就释放向我们的显现，释放他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哈。所以喜乐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很想要喜乐，我们的 joy 起名叫 joy， 一定是非常喜欢喜乐哈。我们一定是你喜欢喜乐，你才会叫喜乐。我原来名字叫 peace， 我还喜欢平，因为我没有平安，我太容易失去平安了，所以我叫 peace。 然后喜乐不容易吧，喜乐不容易呀，是吧？不容易，你挤不出来的呀，因为这不是你自己生产的出来的东西，这不是你努力的出来的，是他，我们什么都没有的，他把他的平安和喜乐在你的里面，所以他同在嘛。我们说他的同在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我最近因为在写那个以马内利啊，所以我在思想那个亚当夏娃哈。他们在没有吃那个禁果之前，他们是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然后吃了禁果呢，就开始逃避神的面，然后又要用无花果树来遮羞，对吧？他要来遮羞，开始有一种羞耻感了哈。因为我最近在思考这个羞耻什么意思，我在思考羞耻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心灵的一种状态，心灵啊，就是你没有犯罪之前，是一种神赐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坦然嘛，所以不羞耻，对吧？坦然是一种坦然，我每天应该是坦然无惧的一种心里的一种状态。那羞耻是什么呢？ 羞耻就是因为你犯罪以后被定罪，所以我们上次说到那个刑罚就是惧怕羞耻，实际上是被定罪的一种刑罚。所以我们不生产平安和喜乐，我们也不生产羞耻，我们也不生产惧怕，你也不生产忧虑的，这也不是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啊，我们也不什么都不生产，是被定罪，你是落在那个刑罚里了，你落在了那个犯罪之后的审判里，落在那个定罪感里了，你落在那个定罪感，然后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定罪的刑罚，所以你就感到羞耻，你就是感到不好，羞耻就是不太好，我不好，然后感觉到害怕，或者是感觉到就是什么忧虑啊，就是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实际上它是讲到是被定罪的一种刑罚，就是那个并定罪的一种刑罚哈。那人因为不喜欢这个嘛，就不喜欢这个羞耻，所以就用那个无花果树就是自己的方法，我要拿掉这个定罪感，那主他的救恩就除去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定罪感了。所以上一次我们在36课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天呢常常就会觉得有一种好像不好不安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闷闷不乐的，你知道吧，就一种心灵状态，就好像就好像日子过得就是心里面好像总有点不安啊，总有点不好，不够坦然无惧，不是那种状态，那个就叫羞耻，就你觉得不太好，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来查验了，就查验了，哎，我有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啊，我是不是要落到审判里了，对吧，我是不是落到一个刑罚里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来警醒的一个时候了。所以喜乐从哪里来，你顺服神，喜乐油膏你，所以大卫他非常的知道，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让我的福杯满溢，油就是预表圣灵嘛，油都是预表圣灵，就圣灵在我的里膏了我，哇，圣灵释放你的喜乐平安那种同在，所以叫我的福杯满溢，所以大卫非常知道神的同在的这样的这种感受哈，这种生命的一种感受。所以有的时候哈，如果你体验过这样的，你读这个你就能读懂，你如果你体验过高了我的头，然后是心灵的那样的一种坦然无惧，那样的一种平安喜乐，然后你读大卫的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什么意思了，什么叫用油高了我的头。如果你没有体验过，你读那个圣经他什么是油啊，高了我的头啊，什么东西啊，你就不知道。所以圣经是要跟你的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来读的，你就读懂了油，你说哦，就是圣灵的那种，不光是知识上说啊，它是圣灵，你是体验过的那种同在哈，那种美好哈。所以呢，喜乐是爱神的果子。我们今天讲的前面两个是爱神，什么是爱神？后面爱弟兄、喜乐，这个都是他结出来的果子。所以爱神好不好？爱神好不好？所以爱神是第一诫命，他一定放到第一诫命，第一诫命，所以他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根基啊，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根基，就是爱神，就是爱神。其实爱神，我再思想哈，我们为什么老觉得好像挺难的？我们把它当作律法了，我们把它当成律法了，好像我要做到爱神，其实不是，爱神是神，他用他给我们的爱先满足你，然后你用这个爱满了嘛，你就能回应了。所以爱神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被爱满足了，你才能回应，所以它是一个邀请，它是一个先是一个邀请，你到我这里来满足，然后你满足了你就能回应，所以它是一个邀请，你就不会觉得太难了，对吗？否则你就会觉得说，哈，我来爱神，天哪，这好像特别难啊！我们的爱神，我们那个爱能有几？我们就爱世界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好，那你爱神吗？你真的是跟神的这个叫第一关系啊，是决定我们一生一切的一切的。你的一生就是这个第一关系来决定的，你幸福不幸福，就是跟这个第一关系决定的，就是你多认识他的爱。你多确信他的爱，你多享受他的爱，就是这个意思。好，那爱有仇敌哈，那我们就是有很多仇敌嘛，所以我们好像我们不觉得神的爱那么吸引我，好像世界有很多的世界，我刷手机的时候我在想，为啥神的爱不吸引我，为啥手机吸引我为啥，对吗？哇，这么美好的东西居然不吸引我，居然会被手机吸引哈。 我们以为手机能带来喜乐，我们以为，其实是他的同在带来的喜乐。那爱有仇敌啊，嗯，因为还有魔鬼嘛，所以魔鬼就用各种谎言嘛，让你觉得手机也挺好的呀，让你觉得所以好多好多的，他要把你从让你跟神的没有关系，对吗？他的试探一切都是让你跟神没有关系，特别是不要让你跟神有爱的关系，特别是让你跟神没有爱的关系。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哈，我们读一下启示录二章一到四节，一起来。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知道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刚刚学完嘛，在读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哈，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这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是说，七个教会它是预表七种信徒，或者说七种教会常犯的错误，也可以说七种人，也可以说七种人，就是你容易落入的一种试探，你容易走偏的地方。你容易没有把那个重要的东西，像爱，你就走偏了，比如说，像士美拿教会，就是比喻将要受苦、被逼迫的人，它实际上是比喻教会会被逼迫，然后别加摩教会是比喻需要悔改的人，就是说这个教会一直不讲悔改的信息，一直不讲悔改的信息，那是别加摩这个教会，它就是比喻。那这个你我们自己可能也是好久不悔改了，你就是在那个属于别加摩教会的，萨蒂教会就是不警醒的教会，也就是不警醒的人，我们都可能在信仰的一段时间落在某一个偏差里面哈，那么今天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嘛，以弗所教会他们其实很不错的，对吗？很又能忍耐，还有很多的行为，而且很讲真理哦，他那个假的使徒来，他会弄出就把他发现了，也是很真理很全备的教会啊，也是真理很强很全备的教会嘛。但是神在责备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第一诫命嘛，是把第一诫命给失去了，第一诫命失去了最重要的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心哈，什么是起初的爱？英文叫 first love， 中文怎么说？初恋，是不是初恋 ？first love， 你 first 的你第一次的那个爱的那种经验哈。那这个初恋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初恋的特色是什么？初恋是什么样的？第一个是什么？下一页，下一页。专一吧，你初恋嘛，初恋一定是专一。初恋的时候很少有什么插足了什么事发生了，比较少哈。专一，火热。你看我们那个弟兄整天没事就写个什么我爱你发过去啊，火热，朝思暮想，就是他的思想是被他占据的，你的思想一定是被他占据的，而且是渴望在一起。你就是可，你就是想要在一起，这个就是 first love， 就是初那个爱，也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应该是专一的、火热的，然后朝思暮想的、渴望在一起的，这个就是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好，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爱吗？Mary。有吗？我现在跟神的关系哈，我们给自己个评估一下哈，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现在跟神的爱那关系就是，我知道我离了他我就不能活，我就是这种，我觉得哎呀，反正就是他的同在太美好了，反正我离了他我就是活不了，我活不了哈。但是我有时候还刷刷手机什么的，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那个朝思暮想，一直在那样想啊。就是这是神要的哈，就是 其实是我们要，我们你要在这个起初的爱心里面，你自己是最蒙福的哈。那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他们是失去了嘛？那曾经是的，为什么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昨天啊读到了一个作家哈，一个日本的，好像什么作家，好像拿了什么诺贝尔奖之类的。他对爱情有一个描述，他说爱情不是初次相遇的浪漫，而是为了爱情的火焰不息一起度过的岁月。我再说一遍，爱情不是初次相见的浪漫，而是为了爱情的火焰不息一起度过的岁月。换句话说，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想想啊，我们结婚的目的就是过日子。结婚的目的不是过日子，目的是让爱情的火焰不息。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当我们的目的了？我们的婚姻有没有把爱情的火焰不息作为我们的目的？有没有？就是目的和我们想，我们结婚了就要生活，就是目的了。我们一起生活。他说不是的，结婚生活是为了让爱情的火焰不息，所以那个就是他的目标，他的目的就很重要啊。这是你的一个目标，你就会很重视他，你就会要去培养爱嘛。所以那时候嘉欣他们每次都是什么什么存款啦，就你的婚姻当中有没有存款啊？不断的给你们的爱情不断的有点存款嘛。因为这是你的目标呀，叫他的火焰不息是你的目标，那你不得一直添柴？你的人生就是为了他而生活，不是为了生活过日子，是为了他而生活。所以他是你的焦点，他是你的目标标杆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失去起初的爱，让他冷淡，就是因为你不是那么关注他。你没有特别关注，说我们俩的爱情火焰有没有熄了一点儿？你如果真的把这个，你们两个人都把它当做你的目标，你爱情火焰就不容易熄，对吗？你就会好像有点了，赶快两个人要去培养一下感情啦，要怎么样？但如果你没有这个目标，那你就会被很多很多孩子啊、工作啊什么什么都把你的目标、你的注意力全都给分散掉了。你没有以他为标杆嘛？没有以他为标杆哈。所以第一个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的爱，就是我们没有把爱以爱为中心，我们没有以他为中心，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蒙召是以爱为中心的生活，没有以他为我的目标，就是爱。我要经常关注我心里的爱，我跟神的爱，我这个爱是不是火没熄了？哦，你要是以他为目标，你就会关注一下，会查验一下，我里面还有没有爱了？我还没有爱了。好，第一个就是没有以他为目标。那你为什么不以他为目标呢？因为没有意识到他很重要。我们不认识爱的价值，我们不认识爱的价值，爱的重要。我在想哈，你觉得手机一个 iPhone 4，还有一个 iPhone 15，它的差别大呢？还是说一个，比如说哈，一个手机是 iPhone 4，它的那个电池特别好，它一直有电。还有 iPhone 15呢，它的电池特别糟糕，它一下就没电了。你会选哪一个电？你会选哪一个手机？那个爱就像那个电一样，它的重要性就像那个对于手机来说那个电一样。可能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聪明才智都不一样，我们的 IQ 都不一样，对吗？你的 IQ 可能是100，他的 IQ 可能是150，不一样的。但是你里面有没有爱？就是像那个电一样，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可能一直是个 iPhone 4，但是你有一直有电，你就一直功用，一直可以被发挥出来。那个人可能是特别聪明的人，但他有抑郁症，他心里没有爱。你觉得他对社会的贡献大，还是那个 iPhone 4有电的人？他一直有电，他一直可以工作呀。那个一会儿就没电了，就爱的重要性就像那个电一样的。它是我们的一个根基性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源泉嘛，就是你的能量，这个人的生命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源泉。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知道爱是这么重要，就像你那个电一样重要，你就会重视它了。你会常常看，哎呦，电没了，电没了，马上来充电。如果你真的认识到爱是这么重要，你今天爱没有了，哎，赶快，赶快，我又要赶快爱没了，赶快来充点，又来灵修，再来让里面的爱起来，对吗？你就会不断的去关注它，不会就去忙别的事情。好，第三个，不认识自己 爱的缺乏，这个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好像那个灵死了之后，灵魂的状态也不知道。所以圣经上说，你们要常以为亏欠。你在爱人上，就是你们上帝都知道你那个爱里边有几斤几两几分哈，就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肚子里边的那个爱的水位是有多少的，上帝清清楚楚。所以他说，你们要常以为亏欠，亏欠你不够的，你每天都不够的，你每天都要吃饭的，你每天都需要他，都需要他。所以虚心就是知道自己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就你对认识自己，你真的知道。所以谦卑的人最有福，他知道我在爱上是贫乏的，所以他就更愿意来亲近神，更愿意来遵行他的话哈。我这边写了一个，极端的骄傲带来极端的缺乏。就是我最近一直就是觉得骄傲真的是第一大罪，骄傲真的就是第一大，就是蒙蔽嘛，就让我们整个是蒙蔽，就是你跟神不需要神。我有啥需要的呢？我不需要呀，我不需要神呢。那么极度的骄傲，就你一直觉得自己不需要神，带来极端的缺乏，就是你可能都已经情绪都已经完全不对了，都你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你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最近又是有一个人来找我，孩子好像也是抑郁症，就最近三个了，啊，也是年轻的女孩子啊，都是啊。可能是来留学呀什么的，然后就不行了。我就在想哈，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家长很小把孩子就送出来了，然后觉得我给你钱就可以了，没有爱。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在这单打独斗，他里边的电没了，他为什么会这样的？都是爱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因为里边没电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里头没电了，没有爱了。他其实就是在爱上的是极端的一个缺乏，极端的一个缺乏哈。好，第四，没有对付罪，保守信心与无愧的良心。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里面，你看你有没有爱，跟这三样，跟这三个心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是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就是不含着罪的心嘛，对吗？不含着罪的心，那罪的属性就是私欲，都是为我的，对吧？罪的属性都是为我的，利己的。爱的属性是利他的。你一天天含着那个利己的念头，你怎么可能有利他的思想出来呢？你不可能啊。所以你含着那个罪，含着这样的私欲，你不可能，爱在你都出不来呀，出不来。第二个，所以那个含着罪的心就很难在爱上成长。第二个，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有愧的良心？有愧的良心就一直在定罪自己吗？有愧吗？良心，你良心觉得愧疚，你的良心就不住的来定罪。我们就说抑郁症就是不断的定罪，不断的定罪自己哈，不断的，你的良心不断的在定罪你，让你在一种羞愧呀、惧怕呀、忧虑呀，然后这种什么羞耻啊，你觉得你在这种状态你能生出爱来吗？这是不可能的。爱的首先是坦然呐，你这不够坦然了，你怎么能生出爱来呢？所以无愧的良心，这个就是要洗净良心，要洗净良心哈，就是恩典，借着赦罪之恩的恩典。无伪的信心，所以就是说你没有清洁的心，没有无愧，你如果有愧的良心，你不会有爱成长。无伪的信心，什么是无伪的信心？就是真的相信，对吗？你真的对自己蒙爱有一个确据，你真的相信神的爱，神的全能，你真的相信，你相信他的美意，当你相信自己是绝对的蒙爱的时候，爱就生出来了。所以跟这个信心是有关系的，相信自己是蒙爱的，这个很重要，才生出了爱。就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哈。所以这几点都是很重要的，这几点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觉得神他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制作的。我第一个阶段，我信主之后第一个阶段，他在做清洁的心。 就在就那几年一直就是好像蒙光照啊，然后什么是罪呀、啊，认识罪嘛，什么这个罪那个罪，啊，那一几年就是要有一个清洁的心，然后有什么罪赶快悔改，然后就是无愧的良心。因为我是一个容易定罪自己的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什么叫洗净的良心啊，所以就是经常会定罪自己啊。然后神让我明白恩典哈，然后明白恩典。那现在我觉得在第三个阶段，在做这个无伪的信心，他在做这个无伪的信心，就是你真的相信你自己是绝对的被爱的吗？绝对凡事都有美意吗？你真的相信吗？就在做这个信心哈。其实这个是需要神的启示，是需要神的启示。好，那我们第一个哈，那我们如何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以爱为中心，不失去起初的爱，就第一诫命当做第一，就当做第一，不失去起初的爱。那第一个，以爱为标杆，先恢复目标，就是我一切的生活。都是为了让我跟神之间爱的火焰不息，这是我的标杆，这个是我的目的，这是我的目标，是先有这样的一个标杆，先有一个目标，先设立这个目标哈。那第二个就是求圣灵启示神的爱，就是有一个蒙爱的一个确据启示，经常求神来，因为这个真的，我觉得对神的爱的一个相信哈，是需要启示的。因为这是一个认识，这是一个认识，是需要一个神的启示。然后呢，在神的爱中，你经常默想，默想他的话，默想他的爱。还有就是，凡事数算主恩，你看见他的爱，你慢慢的，像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闷闷不乐的时候，我就说我来数算主恩吧，我就要来看这些事儿。哦，我就看见，哎，这事儿呀，对呀，这是爱我，哎，对呀，这也是爱我，哎，我发现我里面那个爱就好，就回来了。我就没有闷闷不乐了，我就觉得，哎呀，我是被爱的，对吧？我就确信了。对，你要去有花时间的，你去数算，你去看见，每天都要看见今天。所以我们说七加三，七加三会让你蒙恩的，因为人的问题就是蒙蔽了，我们看不见，我们整天就是为自己的，所以看不见。然后你越看见，哎呀，这个也是蒙爱，哇，这个也是好的，这个也是好的，哇，你就得着了一个蒙爱的确据了，然后你就会生出爱哈。还有一个。光照，如果圣灵有光照，罪马上悔改，因为有清洁的心嘛，对吗？清洁的心，不要含着任何的罪，不要含着任何的罪。所以有的时候闷闷不乐，第一个要查验有没有什么罪呀，有没有什么神的话没有遵行的呀？你是为什么你落到了这种好像审判的这种刑罚里头？所以我们要悔改哈，求神赦免。其实我觉得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一悔改，他马上就释放了。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好多人就是他呀，就很痛苦啊，很痛苦啊。然后呢，他就说："哎，我悔改了，好像悔改是一个说我承认错误嘛。"他说："我好像悔改了，哎，我怎么就释放了？是那个神那个定罪的手就拿开了嘛？因为你的罪他一直在定你的罪嘛，你就在刑法里面嘛。你一悔改，是神的手就拿开了，就不再被定罪了。然后你感觉的就释放了，你感觉心灵就没有压了。"对吗？没有在刑罚了，是神，所以悔改很重要。悔改以后你就坦然了，反而有人说我悔改了，我这么多罪，你悔改了，反而神不以你为有罪了，因为你知罪了嘛，他就不以你有为有罪了，他就释放你了，他就会把那个你就不被定罪了呀，你不被定罪了，也不在那个刑罚里面了。好，在神的爱里得满足，最后你以喜乐的心来查验，因为这是果子嘛。你用喜乐来看看你今天里面爱神爱有多少爱，用你有喜不喜乐来查验，这个是就用喜乐的心。如果你今天闷闷不乐，你肯定爱的水位很低，肯定爱的水位很低哈，赶快回来，来到神面前了哈，用喜乐的心来查验你是不是把第一诫命当第一了。好，第三个，爱的行动。爱的行动，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生产爱嘛，爱都是神浇灌下来，对吧？爱都是神浇灌下来的，你给出去，他就再浇灌你，你就是一个管道嘛。然后他浇灌你的时候，哇，最享受的是你啊，对吧？所以你要有爱的行动，你要给爱嘛，你一定要去给出爱的，活出爱，你去爱人，你去爱人，把神的爱给出去， 其实你是第一个受益者，他的爱再次来浇灌你，来充满你哈。那爱的行动里面，我们以前讲到说有五种语言，就你怎么表达你的爱，你去爱嘛，爱人，肯定的言辞，比如你说一些肯定他的话语，然后还有什么陪伴的时间，有的人就特别需要陪伴，陪伴的时间，服务的行动，哎，他真的家里边就有困难，你就帮他，这都是爱的表现嘛。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还有一个是礼物，你拥抱他一下，他就感觉到爱了。你跟他，你的家人，你跟他拥抱一下，他能感觉到那个爱就过去了，那就是活出爱了。还有礼物，有的时候礼物也是一个表达爱啊，有人好像接到礼物了，他就接到爱了。还有一个代祷，代祷是神最喜悦的，因为你这表示你是真爱他的灵魂，那是你真爱，那就是爱神所爱了，对吧？你爱他的肉体还不见得神，当然神也爱他的身体了，但是神更爱他的灵魂，所以代祷就表示你爱他的灵魂，那真的就是爱神所爱了。所以这个都是你也因此而蒙福，你爱神所爱，你也因此蒙福哈。爱身边的人，爱邻舍，先爱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是什么人呢？身边的人就是神特别放在你身边让你去爱的人。定义就是什么叫邻舍？邻舍就是神放在你身边让你去爱的人。因为每个人都缺爱，每个人都缺爱，你多爱他一点绝对不会过多，不会的，他里边爱的水平很低。那你身边的人就是这一生神放在你身边让你去爱他的，就让你去爱他的，首先是爱身边的人哈。就是我刚才说五种语言啊什么的，就这些哈。还有他说你爱弟兄，你还有爱众人哈，爱众人的心嘛。你的爱更多的时候你可以爱众人。我最近啊，我早上去锻炼，然后我老碰到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女的，她带着她的两个双胞胎的小孙子，大概两三岁的那个样子哈。开始我就跟她聊聊聊聊，然后后来又碰到一个老妈妈，是中国人，她最近丈夫去世了。然后我最近就在想，我因为最近在想我怎么样能给人一些爱，因为我一个人生活，我以为身边人可爱吗？我说不行啊，我得爱点人呢，我得爱啊，我要不然我受亏损呢，对吧？我爱了神就给我更多的爱嘛。然后所以我就在公园，我就跟他们聊天啊，我就跟他讲啊，然后跟那个她丈夫去世了，就一直肯定他啊，跟他讲啊，就是神的爱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巴基斯坦的那个女的，然后开始想跟他传福音，巴基斯坦的。后来他说他们巴基斯坦的都是穆斯林，因为他们刚好跟他们是以宗教为划分界限的哈，印度教在这边，大概那边就是穆斯林的哈。然后我看他还有点抵触哈，就那种，他没关系，我每天就经常可以碰到他，就我们俩总是同一个时间，他带着那个孙子什么的。然后就是你呀，不是你家庭太 blessed 了，你说你上帝太祝福你的家庭了哈。然后就给他们一些爱，就是给他一些爱。然后至于他什么时候接受福音，那不是我的事情，那不是我的事情，神只是要我们去爱人，因为那个他有没有被拣选，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哈，传福音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带任何动机去爱人，剩下的一切的果子都是神自己来接。剩下的传福音的关键就是用爱来开路，你首先用爱把他愿意听你的了，对吧？他愿意听你的，然后你把真理给他，至于他接不接受那是神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做见证，你可以跟他们，因为他愿意听你了嘛，对吧？你有爱，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讲我的一些经历啊，我的改变啊，你在见证的里面把真理带出来，而不是我要教导你真理，这是不一样的。谁都不喜欢被教导，好像你要改变我，好像我不好，我是落后分子，就是这种感觉。哇，你一教导他就觉得，哇，你觉得我不够好吗？你要改变我吗？他就先有一个这个觉得自己不好了。而我不是要来教导你真理，我是在见证的里面我把真理带出来，然后一切都交给神，我只是要活出爱，神让我活出爱嘛，我们就活出爱。所以他说第一诫命是爱神，然后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爱邻舍就是我们就是活出爱。所以我们蒙召的信徒其实上就是以爱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就是想今天呢借着这个信息哈，我们再来重视 第一诫命，哈哈啊，不要把那第一啊，就是耳旁风一样的，什么第一都反复叫你是第一第一，啊，那个是在我们属灵生命，在我们圣成圣的路上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成圣之路上最重要的。它跟我的跟你的爱是成正比的，是成正比的哈，啊，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不要以爱神把它当律法，这是一个邀请。你能爱神，说明你已经饱足了。先来享受他的爱，用满溢出来的部分回应他的爱，这个叫爱神。所以以后人家问你第一诫命什么意思的时候，你讲清楚了，你不要说你爱神呢，你怎么不爱啊？然后爱觉得啊，我怎么爱啊？我怎么爱啊？啊，你先把爱神讲清楚，讲清楚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哈。好，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思考和操练哈。我怎么理解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真的觉得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吗？就你多看重这个爱，哇，你真的是渴望这种爱哦。我爱神吗？我有否失去起初的爱？我没有失去那种火热呀，那种朝思暮想。我自己也提醒自己啊，我看手机的时候我就哦，就朝思暮想吗？好，我可以怎样更好的爱身边的人、教会肢体和邻舍？就是这样，这要成为我的标杆的，要成为你的方向，你才会关注，你才会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否则就又没了，就又没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好，哥罗西书3:12-14，一起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阿门。好，我们来唱两首诗歌。我本来准备了一首，后来我又想，嗨，特别感动，我两个都很喜欢。后来我跟丹尼说，再唱一首，我就没法取舍了。我说，我们唱两首回应诗歌哈。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第一首。